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11月15号星期五，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珠海汽车冲撞人群，中国社会泄愤模式可逆吗？以及万人夜骑开封不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好，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星期二11月12号，珠海警方说，前一天晚上这个市的体育中心发生了嫌犯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国际社会称它是中国10年以来已知的最致命的暴力袭击。舆论说，此事也惊动了最高层，包括习近平做了指示，李强也发了话。不过呢，有网友表示，比对发现，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伤亡事故中，官方报出的死亡数字都是35。纽约时报说，事发两天之后，中国审查机器迅速启动，封杀了信息，扼杀质疑，这包括派出警察和便衣在事发现场防控自发悼念者，社区工作人员也在治疗伤者的医院阻止记者与家属交谈，而互联网审查人员也删除了与袭击相关的视频报道和评论。有分析称，中国社会的泄愤模式已经启动，那么这个模式能逆转吗？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一位呢是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一言网负责人史凯文 Kevin Slayton。 Kevin 你好。
你好。
嗯，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人权律师陈闯闯。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现在在台北的史凯文先生啊，就是说您呢是长期的研究中国的抗议事件，这个社会事件，它的公民社会以及中国的这个政治状况哈。那么这件事情呢，包括最近几个月以来的类似的恶性事件，是不是可以这个看作是人们把自己对大环境的不满意，还有自己的这个无力感，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投射出来的一种做法呢？史凯文先生。
我觉得我可以首先从我们这个一言网的计划所做的工作，我们收集的资料开始谈。我们这个计划是收集中国国内大量的抗议事件的一个资料库，到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7500起这种抗议事件，然后大概四分之三的这个7500当中，4分之3涉及到某种经济诉求，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工人抗议、讨薪、业主抗议烂尾、村民抗议征地、等等跟经济诉求有关的。那我们也发现，因为我们一直在收集这个资料，在最近几个月跟去年同期比，这个事件的总数有增加大概20%左右，也就是反映出现在这个经济衰退的民生问题。那一个面向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我们可以说明其实这种经济问题一直在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导致很多不满。那一个面上就是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人会透过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或者去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也就是说用一个比较有风险的方式进行抗争。因为在中国抗争尤其是这种公开的抗争，很有可能会遇到镇压。那么所以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表达方式，但是得不到解决，也会造成这些受害者的愤怒。那么最近这种越来越多的那个悲惨的事件，可能也是这么多的不满、那么多的情绪造成的一些结果了。
谢谢您。就是说呢，他如果抗争的话呢，肯定就是自己的结果本身就是很悲催，所以他干脆以一种鱼死网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个诉求，极端的方式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律师，就是说这个肇事者，我们也看到他是用这样的这个手法呢，是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呢你对无辜者下手呢，应该是不可能让环境变得更好，也不可能让自己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变啊。那么许多网友说呢，这个出主意说冤有头债有主，那么如果是你受了什么人的气或者是被什么人迫害的话呢，你还不如直接去找债主算账，这个可能会更有效。那么起码呢是让一些手握权力的人呢在施害之前要这个考虑考虑，掂量掂量。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说法呢？
对，那句俗话其实后头还有一句，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们有怨气的时候，你不应该对这个抽刀向这个更弱者来报复，应该向这个负责任的这个政府来这个寻求这个解决。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种仇富仇官的这种情绪呢是很长时间了，并不是说最近几年才有的，那么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一直都有，也有很激烈的表达。那这种报复社会式的这种恶性事件呢也其实是常有的，但是中共的媒体把它压制下来，中共啊就把它给压制下来之后，好像使得人们真的相信了这个中共自己宣传的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其实我们知道中共很多的形势，他们这个形势报道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嘛。那至于说这个冤有头债有主，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人们这天然的啊这个反抗暴政的权利。那中共这种暴政，其实要说实话呢，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呢，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目前的生活状况啊还是能接受的。然后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像刚才凯文讲到的，就人们知道这种公开的抗争表达代价太大，所以根本上它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人们没有言论自由权的问题。人们这个没有，就是没有真正的法治。你像这个案件，其实它就是和司法的这个，就是当事人啊认为说在司法上不公有关系。那中国人如果有一个和平表达这个权利，有一个和平的更迭政府的权利，我们可以设想，其实这种事件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不是说没有那种报复社会，而是说这种戾气社会上的这种愤怒感会少很多。人们有天生，既然有天生有反抗暴政的权利，我也要说，这个如果这位当事者啊，他不用采取这种不采取这种方式，而是说像这种冲击政府的那种方式或者其他的办法的话，我想人们会更加佩服他。在清末的时候，在社会变革之前，其实中国当时有一个暗杀风潮，那么就是说这个清朝那些官员嘛，满清政府那些官员他们不安全。那么现在中共的官员是否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不安全？就是他们自己恐怕还是没有了，还是比较少见的。不是没有，少见。
就是反正你总是自己他就不想活了，那你还不如采取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更加可以说得民心的一种方式啊。好，谢谢纽约的陈律师。接下来呢，史凯文先生，就我想再问您啊，就是说《纽约时报》说呢，中国政府呢是迅速的启动了审查机器来封杀信息，同时也扼杀各种人们提出的这个质疑啊。当然目的呢就是要删除人们的记忆，就叫 erase 人们的记忆啊。那么事发之后呢，不断的有人步行或者是搭乘出租车呢，来到事发地点体育中心的入口处去献花。那么刚才我们在屏幕上也看到了，在一排这个矮树下面呢，是摆放了一排的这个鲜花。但是呢，因为这个政府开始监控以后，把官员布置在这个现场啊，就当这些官员们把鲜花收走的时候，而且呢，他们也告诉这些送花的人，让他们不要逗留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人马上就服从了。与此同时呢 ，BBC 报道也说呢，他们的这个驻华记者麦迪文Stephen McDonald， 他来到珠海体育中心的汽车冲撞事件的现场进行报道，那么被一个干扰的人，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来阻挠他们拍摄啊。那么《纽约时报》说呢，中国每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政府呢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试图删除记忆。那么他们好像是成功了。那么史凯文先生，您认为是不是呢？
我只能说部分成功。我觉得，这种大事件，往往是中共无法全网封杀。 就是说它被转发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当然，我每天我们收集的是抗议事件，他们很多观众是很少的，因为他没有媒体去转发他去放大他。但是这种很吓人的事件，或者很惊讶的事件，啊，或者微博、抖音被转得很快，甚至那个速度是超越审查可以跟得上的速度。但是他往往就是有足够的时间，他最后会跟得上，然后可以开始处理比较他觉得比较有问题的一些言论。所以我想说，就是。这个记忆是在的，但是他会操弄这个记忆。比较会影响的地方就是，像你刚提到的 BBC 的记者要去了解更好的了解这个事件，要去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会受到阻止，或者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国内的网络报道，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大家对这个事件的了解。比如说，我想到那个清零政策封城的记忆，那当然很多很多中国人，甚至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知道有这个记忆，但是新冠病毒真正的起因，可能因为一直被限制，这个封城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封城？对新冠病毒的了解，这个记忆就是不一样了。那同样在。那个乌鲁木齐的火灾的事件，那个发生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进行悼念。那个有部分引发当时的白纸运动、白纸抗议，但是很多人记得火灾。那为什么后面的白纸运动，还有白纸运动后面的意义，一直被疯狂的删除？那个他们就是对。它的意义，它的象征，没有一个很强的意义，没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所以我想说，这两个例子就是可以说明，中国政府是可以影响这个记忆，但是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完全删除这个记忆，但是他有办法去影响这个记忆的内容。
谢谢你。总而言之，就是一种这个博弈啊。官方呢不希望把这个负面的记忆呢留下来，那么与此同时呢，民间总是仍然是有一种力量试图来保留这样一种记忆。那也许呢，非常多的人大概就听之任之，让这个记忆流失掉啊。那么陈律师，我想问您，就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刚才您也谈到，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人民呢有更替政府的这样一种权利，但是呢，在中国这个目前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呢，可能次理想一点，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政府，它能够使用一些这个西方文明的这个方式，一个这个透明的这个工具来进行一些这个管理呢，可能也会要好一些。但是呢，中国政府它是不是不敢使用西方的文明世界的这个方式来对待这些类似的灾难性的事件？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公开透明，它是不想要的。那因为那样做的话呢，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极有可能是说它的统治呢，恐怕也危在旦夕？那么就是说，中国的统治者呢，其实也是非常清楚，他的统治是很脆弱的，是不是呢，陈律师？
我当然同意这种判断了。那中共的这个最高统治者习近平是一个史无前，也不能说史无前例，就是他上任以后，对于这个中共的安全的强调是可以说到了一个殖民的地步。当然，他提的安全是全方位的了，那是这个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生活安全，就任何方面的安全他都讲。所以，他一定是感觉到了不安全，他才会这么讲。如果他没有感觉到不安全，那么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缺
对
什
吧？
么就
连
说
他
什
的，
么，
对，连他的国安部他都要说这个用什么，用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安全来保障高质量的发展，他们自己肯定是有不安全的忧虑。那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说，那他中共要删除记忆，中共要这个控制这个人们想知道的这种真相，一定是他自己知道一些普通人所不知道的那一些，这个社会对他来说到底有多大的挑战，他一定是了解的，就是说。民众可能并不知道，但是官方他有这些数据，他知道，所以他知道实际在中国人民有多大的愤怒要表达，有很大的这个不满，所以当然他又不能采取一个说，那人们最简单更这个表达不满，就像我们前几天上周吧，在这个美国大选中看到了，人们用选票来表达自己不满就好， 那在中国是不可以的嘛。那中共这种政权来说，他们自己最在意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永远的保持政权。他自己以前的时候还说啊，这个经常说要向和同国际接轨，现在他是很有自信的，他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不需要是完善的，就是可能说有一些小改小那是可以的，技术上的修改，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非常自信的。他认为不需要修改，他觉得他的统治维持到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了。那这个至于说西方这种，我要向人们允许人民这种公开透明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对逝者的这种悼念，那在中国历来没有。我们知道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事情是1989年，那么再上一次的时候是1976年，那两次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大规模的这种民众自发悼念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嘛，就是次高领导人了，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胡耀邦。那结果不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意表达的时候，中共最终用强力收场嘛？那中共之所以知道我让你开心的时候你就开心，我让你表达的时候你能表达，我没给你这个表达这个空间的时候，中国人民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这才是可怕之处。
如果你想怎么表达，什么时候想表达都可以。那么对于中共这个统治来说，它是太可怕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我们在推特上的网友们他们的评论啊。第一位呢是叫做向心而行，他说呢，没有公平，没有法治，中国的泄愤模式只会愈演愈烈，除了感觉有点丢社会主义的脸，习共其实毫不在乎，他们认为平民互害更加有利于其统治。接下来一位呢是徐州2018，他说呢，中共国心理变态者又学会了一招，花少量的钱就能搞到一个大杀器。最后一位尸骨无皮，他说没有真正的法治，人民只是墙壁上装饰的标语，珠海惨案不是起头，也不会是结局。好的，接下来我再来请问在台北的施凯文先生啊，就说中国官方说呢，习近平呢是做出了指示，他说要救治伤者，要严惩凶手。那么中国呢，为外界所知的许多的案件，比方说这次的深圳，比方说这次事件，再加上早一些时候的这个深圳用刀杀害日本男童的事件，那么这个肇事者到底受到了怎么样的这个法律惩罚呢？外界好像是不得而知，没有看到过报道。那么还有更早一点，就是2年前，中国的这个唐山发生的烧烤店打人事件，看到有女生被从楼上扔到楼下，还被车子碾过。那么这个真凶到底是谁也不知道啊。那么受害人到底是这个是死是活呢，也完全没有消息。所以石凯文先生，您怎么看这些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对社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刚好跟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公共意义，对不起，公共记忆是有一点关系。这两个你刚提到的这两个例子也一样，就是很多人知道这些事件，很多中国人你问他们这些事件是什么，他们都有一定的意思，但是它背后的比较深刻的意义，或者是后续这些都是有缺少，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讯息，也是反映中国媒体独立媒体不健全，是政府不让独立媒体发展，政府也不会透明他的调查，就反映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但是就是他导致一直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消化它，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类似的情况。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也是作为一个社会，怎么去更好的去处理它，或者去预防它？往往是政府说你放在我们手上，我们全部处理，你们不要自下而上的任何一个参与的方式，包括媒体，包括抗议或者倡导，社会的倡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说怎么影响社会，就是他一直在传达一个讯息给社会或者人民，中国人民说，你们不要管太多，你们观察，你是旁观者，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就好了，政府来处理，一直在训练，这个也是一个政治文化，一直在训练人民，就是你不要参与，没有参与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对。
就说对人民进行一种长期的这个多少年的训练，其实包括中国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文明的这个所这个封建文明也是以同样的这个方式啊，那么一直呢沿袭到今天，似乎是没有改正，也许还更加变本加厉啊。那么接下来陈律师，中国总理李强呢据说也对此做出了批示，要全力抢救伤员，尽快查明案情，并且依法严惩凶手，还说呢要防控结合，做好风险隐患和社会矛盾的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好，那我看的这个重点是不是就是在最后一句，要确保大局的稳定。那么所谓的排查化解矛盾呢，据说他们是总结出了几个这个话啊，这个一道说辞，就是叫怪四无五失人员，这个四无就是无配偶无子女无收入无房产，那么五失呢就是投资失败、生意失败、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那么这个呢，陈律师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对民众的控制是更加的紧了呢？那么这样一个做法明智吗？
好的，我们对在我们看来当然不明智，但是对中共来，这是它有一个路径依赖的。像这个在珠海事件之后，他们说要排查这个人员，那其实这种排查是早就有的，不是说在珠海之后呢，中共才发明这么一个词，才开始排查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高风险人员。那你像两年前的时候，在这个山东莒县，在新年的时候发生一次也是非常恶性的事件，所以这次事件完全谈不上说一个什么最恶性的事件。在那次事件中，那个屠村啊，多少个人，甚至包括来这个治疗的、来这个出警的、来救援的这个医生和这个警察好像都遭受到了袭击，但是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真相。那中共就是习惯了采取这种方式。我觉得刚才视频中展现的，其实是刚才视频有展现最好的一个中国，那就是说这些人就像现在这样的，人们可以自发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自发的这种秩序，就像刚才史凯文先生讲的那种公民社会，这才是中共所惧怕的。中共恰恰是相反，它是一个 totalitarian， 它是一个集权国家。这个集权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消灭社会的，它是不允许人们有一个自发的你要表达什么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政府中共政权允许你说什么话的时候，允许你表达什么时候，甚至包括悼念，包括这种愤怒，只有在允许政府允许情况下你才能表达，这才是最可怕的。你像中国政府那采取的一个习惯措施是什么？你像我刚才讲的这种去排查，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自由社会国家，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我们根本不可能的。就是像美国，其实不管哪个国家也会有这种独狼式的这种袭击，这种大规模的我们称之为恐怖袭击啊。中共如果是这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凶手不是汉人的话，如果是维吾尔人或其他干嘛的话，中共肯定立刻把它为这个 label 成说这是一个恐怖袭击了。但是这种事情其实确确实实啊，不可避免，在任何社会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其他国家是不可能说，那因为有这个引起发生了，我们在自己自由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全社会的排查谁谁有危险，谁谁有危险。那只有一个集权、一个强大的一个政府，他才有可能说，我把每一个人员我可以 label 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去调查他，然后给他打分。所以中共到最终他也不会说啊，我就幡然悔改了，然后给人民政治权利，给人们这个言论自由的表达，他还是用这种技术。然后加上他的集权，这种叫高科技集权嘛，这个信息集权这种方式，他来说我把人们所有的都统计下来，然后打个分，然后甚至用高科技，有说用脸部识别、情绪识别，我们可以叫预先犯罪控制。中国会采取这种方式，而不会说采取说哦，然后让人们现在可以去表达自己的不满，然后可以用这种和平的方式，这在中共之下是没有的，最终一定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的，我相信。
他所想象的就只能是这个封堵，而不是这个疏导，就是不会像大禹这样去这么做，这样一个思维去进行思考和处理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台北的史凯文先生啊，就是说，有分析说呢，在中国呢几十年以来，这个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国家安全一直是政策的基石。那么刚才陈律师也谈到过啊，而且呢是越来越多的是以牺牲经济和人民的隐私权和人民的利益作为代价。那么这个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习近平的这个治国术呢，使得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平衡呢？史凯文先生。
我觉得中共一直是用这个模式，不只是习近平，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更严重，
一定是更严重，更加强调这样维稳的这个或者国家安全为第一个目标的这个模式。但是 我想说，就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观察者，不只是中国的社会，我是政治学家，也是社会学家，每一个社会都有矛盾，每一个社会都有问题。你如果你强调国家安全跟维稳，强调一个没有人们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表达，它会深化这个矛盾，这个基本的矛盾，它不会解决它。因为社会问题是一直都有的，任何社会都会有社会问题，然后经济会有高有低，那个就是那个时间的变化一定会改变，一定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人们需要一个表达的方式，或者自己去解决，公正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如果你一直压制它，你一直用维稳或者以维稳的名义去压制它。这个就是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矛盾。像刚刚您有提到一些 Twitter 上的评论者，我记得有其中一个就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模式就是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确是这样子。
谢谢您。对，非常的好。就是说呢，所有的社会呢，所有的体制它都会有矛盾，只是说矛盾多少，还有你怎么样去处理矛盾的这个方式、这个手法呢，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接下来呢，陈律师这么有分析说呢，近年来呀，中共是迅速扩大了这个监控的力度，比方说呢，派官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去跟踪居民，严防可能的骚乱，就是像您讲的，用各种各样的这个高科技的方式来钳制你啊，控制住你。但是呢，这个骚乱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中国社会呢已经陷入了一种怪圈？就即便你是进行严控、这个严防高控制啊，就是说你是越注重监控，那么你可能就会要越忽视发展，那么你忽视了发展之后呢，不满意的人就会越多，那么民变呢也就越多，那么这又使得中共呢要进一步加大它的这个监控，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好像不可避免，是不是？
我刚才也讲过，其实这种民愤啊，这种民变，这种不满，并不是说在习时代才有。那在这个就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然后到了2007年的时候，其实这种一直是在有表达的，只不过是说被中共压制住，人们不知道。你比方说在河北的时候，那个靳如超呢，用这个爆炸的时候几百人死亡，那中共其实在中国啊，就一直有这种民众。会有这种极端的方式，但是应该说呢，就是说在大的环境之下，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呢，应该是掩盖了这种社会矛盾。就是说，按照习自己说，如何把这个鸡蛋，不，把这个蛋糕做大。那到了习的时候，其实他早在9年前、10年前的时候，他的这个经济顾问刘鹤就说了，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将进入这个 L 型，尤其是那个横杠要维持很久。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承认。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个是不可持续的事情，他已经自己不愿意再用一个说用这种经济增长来收买民心，让民众来拥护他，这种方式他知道是不可持续的，是不可能一直这样的，所以我想他一定会有一个出口，一个新的出口，这个来表的，来输的，来就是说来引导人们，那就是什么？我相信他就是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他在近年来加大了对于台湾。的威胁，然后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炒作，我想他最终的时候可能就会走到了，不管是像这个100年前的时候，这个日本啊、德国啊，在一战以后的那种这种军国主义扩张，然后用这种对外的扩张来这个转移人们的不满，我想这是最有可能的措施。那至于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种管控啊，这种信息的集权，其实中共他有了这个技术，有这个能力之后，他就开始做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过，说这个新冠瘟疫期间的时候，那中共这种红码啊，这种如此严格的风控，那在社会上，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因为要么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像中共这么集权，要么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共这种毫无约束的，他可以用高技术来监控人们的那种生活，连朝鲜都做不到嘛。所以，像我可以预料到的说中共在这种社会的管控上不会有任何的放松，但是我想他一定会有一个转嫁矛盾的这样一个出口。他之前的时候呢，这种高速经济增长，他意识到不可以再持续的时候，他也知道这种风险很大嘛，所以他会有转向。为什么就习强调的这种用安全来替代整个发展？对中共来说，所谓发展其实就是经济增长嘛，它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变革。那么中共知道了经济单靠经济发展是不够了，那他就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我想这个台湾问题最危险就在于这。
就是转换矛盾，就是说告诉你外面有狼，我们要枪口一致对外。好，接下来史凯文先生，就是我们也看到的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啊，其中包括一位政治学专家史宗翰，那么他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这个学者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呢也反映了中国在社会福利和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这个支出呢是相对较低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尤其呢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那么他也说呢，他说在美国，我们2008年和2009年呢也有过类似的事件，那么史宗翰说呢，但是不同的是呢，美国有一些社会安全网，比方就包括这个失业者能够拿到社会保障金等等，这个也来缓解他们的经济困难。但是中国呢是没有这种东西。那么史凯文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美国这方面的一些保障呢，还有一些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稳定的方式呢？
我觉得美国，因为这个制度已经有好几十年，它其实是在那个 Great Depression 之后，在1930几年的时候就慢慢开始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保障，所以它已经经过好几波的这种经济困难，然后一直在做改正，一直到今天，如果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的确，它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社会问题，进入困难也是一直都会发生，所以有这种社会网络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虽然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从政府治理的角度跟人民的那个利益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还有很多中国没有的东西，是在这种时刻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那个就是公民社会组织可以组织起来，可以去去组织其他人去进行倡导，参与政治选举。像女士刚提到的，在有经济困难或者社会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用来表达你的需求，或者去解决问题，自下而上去社会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对我们有社会保障，美国有社会保障，民主的国家有社会保障，但是它同时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去改变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不用一直依赖社会保障，或者我们至少可以。用其他的，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用其他的方式去改善这个状况。
谢谢您。总而言之，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呢，它是有多种多样的这个方式和策略呢，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哈。那么最后呢，我想请问陈律师，就是说对于目前中国这样一种方式，刚才史凯文先生也说了，就是这个泄愤的这个事件呢，已经是直线的上升。那么这样一种泄愤模式呢，你认为这个习近平他能不能逆转这个模式，或者说他是不是想过要逆转，他根本就不想呢？陈律师。
我觉得他就是你转不了，认为习最在意的是他自己个人统治上一个安全。我们已经看到习现在是第三个任期，短期之内我们看不到习要有任何退休的计划，因为他都没有选接班人嘛。那习在意的就是说，不是习在意的，并不是这种社会上的溃败、社会上的腐烂，这种代价他当然是不开心的。但是对他来说，只要他的政治安全、他自己的政权安全没有得到威胁的时候，我想他是不会在意的。那最终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上出现了问题、那种财政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在历代的中国的这种王朝、这种统治者、这种溃败，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习个人是这个，我觉得不会扭转这种模式，他只能说最终带着中共这一个政权整体陪葬，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谢谢您。就像我们刚才有网友评论的说，这个习呢其实并不在乎，除了觉得有点丢社会主义的脸，其他呢是无所谓的。那么基本上我们的网友也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他们应该，他说人民呢只是墙壁上的装饰啊，这个珠海惨案既不是起头，也不是开始。我想他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后呢，再分享几位来自YouTube 网友的评论。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毫无疑问，这样的事件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人们彼此之间会产生更多的提防与恐惧，对中国政府的无能感到愤怒与不信任，早已破败的中国社会将更加的撕裂，完全无法修补，底层互害模式呢已。 件接一件不间断的发生，中国还能住人吗？接下来一位呢是猫，他说同在一个体制内，对一个人不公就是对所有人不公，当弱势的人遇到比更弱势的人，理所当然咬住对方不放了。最后一位呢是狮子先生，他说袭击日本人事件呢是专门挑在918纪念日，撞车驾车撞人事件是专门挑在珠海航展，说明袭击者呢是想通过恐怖袭击来取得媒体的关注，通过暴力来表达诉求，这个非常的悲哀哈。好的，那么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石凯文先生和陈闯闯律师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万人夜骑开封不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节目现场，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1月1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李周，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六11月9号，河南和周边部分大学启动了封校，有的学校呢还颁发了临时出门证，控制学生的出入。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骑行开封的热潮呢是骤然停止。据开封当地的居民说，8号也就是星期五晚上呢是骑行者聚集的高峰。纽约时报说，学生们从郑州骑行到临近的开封是一场青春狂欢，一开始受到欢迎，甚至央视和人民日报呢也表达了赞许。但是呢，人数众多之后很快就被迅速叫停。在这场上10万人参加的骑行活动中，参加洪流的人似乎认为他们此举不为什么。不过呢，我们还是要问，这是为什么？这群年轻人为何突然聚集？那么我们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一位呢是美国人权律师陈闯闯，另外一位呢是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石凯文先生 Kevin Slayton。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目前在纽约的陈律师啊，就说呢，超过10万大学生在日落之后骑上了共享的自行车，从郑州出发，沿着当地的郑开大道，要这个骑上70-80公里，最后呢是抵达开封市。那么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呢，早在今年6月份，社交媒体上就开始流传了几个郑州大学生骑车前往开封品尝特色食物的这个视频啊。那么效仿的人群呢就开始逐渐的增多，直到11月8号形成了高峰。那么怎么看这个现象的这个发展呢？是不是可以看到社媒的这个号召力，还有呢就是高科技的有效性所在呢？陈律师。
对，我就我所知啊，这个事情呢真正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呢是从10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在开封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菊花节，在这个开封这个事情，当然社媒体这个社交媒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这个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有这个热情，有这种 说自愿的想尝试一下冒险的这种事情，年轻人嘛，这个非常自然。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政府的这种参与，没有中国政府，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是一个集权社会，政府要管控一切，没有政府的参与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个开封市政府也是想，哎，借着这个机会，借助这个社交媒体上，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嘛，就比方说淄博烧烤啦，像这种类似的啊，就说借助这个来打造，正好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旅游城市，开封也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旅游城市了，把这个东西给炒起来，
发展
你
经
想。
济哈。
对对对，他特地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来的时候呢，夜里面的，因为他们既然是一个骑行，夜间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白天的参观村，我们把这个本来晚上的这个要关门的这些景点，我们也打开，然后这个还给这个年轻人们这些优惠待遇。我觉得这个是政府的这种为了，他们为了炒作这个本地区啊，这个提升这个名声，然后加上这个社媒，这个双方合谋。"然后才制作出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非常讽刺，这就说明其实中共并不是一个，他自诩啊，他自诩全能、自诩集权，他也并不做，并没有做到。当他一开始的时候来号召人民来的时候，来提供人们更多方便的时候，甚至说一开始的官媒也都报道了，也都用赞许的口吻。结果他没2天之后，他就发现这个来的人太多了，他承受不起，然后就用这种突然一刀切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中间他是没有过渡的。这种中国政府他没有能力说，哎呀，他很轻松自如的来一个调控，说一会儿让你多，一会儿让你少，他做不到，这才是他这个政府最大的命门所在。
就是一道命令下去，一拍脑袋，这个事儿就开始上路了。好，接下来在台北的施凯文先生，那么《纽约时报》说呢，成千上万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出现，似乎呢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么他们就像一群带着轮子的快闪族，在夜晚的路灯下连续骑行数小时，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突然唱起中国国歌，那么有一些人呢还举着中国国旗，那么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的回答是，不为什么，那么您怎么认为呢？
其实我觉得陈律师刚提到了很多的原因，这是青春的一些很自然的表达。学生大学生又是很多时候就很压抑，他没有考试啊，他一直学习，要去发泄一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也很健康的发泄的方式。大家去骑车，但是我想说就是，我觉得这个珠海的事件跟河南这个事件，其实有一个共同点。虽然说他们这个事情点在政治层面，就是原本是一个社会现象，很快就被中共这个独裁制度政治化了。所以原本这些学生完全没有政治的意思，像你刚刚提到了，他们还故意表达一些爱国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但是最后还是被封校，突然被封校，一刀切。那这个跟珠海的事件也发生了一个很悲惨的东西，原本可能让社会去自己去正常的参与这个后续的部分，就是会有一个慢慢的发泄的方式，但是反而就是全网封杀很多东西，然后不让人去参与这个纪念的过程。我觉得这两个共同点就在那边，原本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大家想去参与，但是因为政府的反应太强，也太过于，所以导致就是讨论这个东西，像其他的大学生也像学着河南的大学生一样去骑，那他们的大学就预防性的压迫他们，不让他们出去，又警告他们不可以去骑，一起骑车，这种反应就是很多年留下来的这种独裁制度的一个很过于的反应，让这些很正常的现象都政治化了。
就等于说呢，这个事情就是说出现之后呢，其实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增加人们好感的这样一个事件啊，这个让他能够比较得民心一些，让人们看到你说我们就没有自由，你看我们年轻人这么多人骑车，这么一个活动聚集，我们都拥抱他们，就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啊，并没有这样，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接下来的事件反而让接下来这个发展呢，反而让这个事件呢变成一个对政府来说是一个负面形象。 象的这么一个事情了哈。那么陈律师，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呢，我们刚开始大家都提到了，就是说也很关注，像人民日报11月5号呢在微博上转发了夜骑开封的视频，而且还强调说青春没有售价，那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去玩吧。那么同时呢也指出骑行路段呢还有交通警察来护航。那么此后呢，像包括央视新闻在内的多家的官方媒体呢还配合了人民日报的这个态度，也跟进的发文，他们还科普了骑行的好处，赞颂年轻人的朝气，还有这个称赞沿路的市民对学生的这个支持啊，这个非常好的正能量。那么11月8号呢骑行人数达到了高峰，那么9号星期六的上午呢，突然微博的热搜榜出现了一个标题，就是夜骑开封被按下暂停键，那么这可以说是风云突变啊。那么还有呢，人们看到警察和保安人员是守在了几个路口，封锁了通往这个开封的高速公路的这个入口。那么开封市的公安局呢星期六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个扎堆骑行，这形成了这个安全隐患。那么对此呢，芝加坡大学的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杨大力说，这个官方语气的变化呢是反映了中国当局在管理自发的青年运动时候所面临的微妙的平衡。那您同意他这个分析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杨大力教授提到了很关键的两个字，一个是自发，一个是青年。
嗯，
我们刚才对，我刚才非常赞同这个史凯文先生讲的，就是说中共对于这种自发，对于这种公民社会，对于这种表达是非常恐惧的。其实我们想，人天然的是有一个是有扎堆，人是一个社会人嘛，人类
社会动物
会担心，对。他会有一个说追求这样一个说哎融入在集体中一个愿望，他当然不会说任何时候被集体束缚啊，但是他有愿意说哎我们参加一个集体生活中，在中国人们的集体生活其实是被政府塑造的，被政府被中共管控的，你自己并没有一个说啊我们比方说一个最简单的去广场舞跳舞就是这种唱歌，哎我们自己愿意做，人们会非常开心。但是如果说政府组织起来，像薄熙来时期说把人们组织起来说你们去唱红歌，人们就感觉到哪怕那些歌可能是我愿意唱的，但是你用这种方式的时候，这种用政府管控的方式，他可能就不喜欢。所以这样一个骑行，虽然说政府有鼓励啊，开封政府有鼓励，但是并不是说平时的时候你想鼓励人们就来的，那还不就是因为说年轻人觉得哦我有一个这种参与到这种集体运动中，这么那么多人一个可以有这种自由抒发的这种自发的，人们非常开心，年轻人非常开心。但中共这一点就受不了了，那尤其是更敏感的时候，这是主要是年轻人的活动，老年人可能是另外一说了啊。那年轻人谁知道你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在政府控制不了的时候，政府能做的是什么？你像刚才视频中看到的，他最多能有个交警维持一个秩序，那万一那么多人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有一个不满，他们怎么办？他们害怕，就是中国恐惧这个样子。虽然说其实我也不太认为说这些年轻人在目前这个时节点的时候啊，他们有什么政治情绪要表达，和2年前的白纸运动时候这个完全是不相干的啊。但是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说白纸运动2周年要到了，那中国政府非常恐惧说这么如此大量的说这种年轻人
发展下去。
对，就像10月份的时候，那李克强那个忌日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连一些马拉松，这个去在安徽嘛，连那种马拉松跑步的他们都给取消了。我想这种恐惧可能是这个开封或者说至少是河南政府，或者甚至是更高级的中央政府，他们突然这个调门扭转，然后这个一刀切的把这个给制止住的原因，这一定是有政治因素在背后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一些这个网友们在推特上，网友他们也有一些看法，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位呢是向心而行，他说呢，共产党对人群聚集呢好像具有天然的恐惧，看到聚众的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他们好像看到了当年聚众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他们自己。接下来一位呢是叫花荣，他说大学生们忍受够了教师学校校园里的污浊空气，他们要到旷野里去呐喊，呼唤青春，呼唤光明的未来。接下来一位呢是尸骨无皮，他说啊，这个年轻人集体骑车都要禁吗？问 ChatGPT 什么是封建思想，这个回答呢是打了一个双引号啊。他说威权与秩序呢，封建思想认为社会的权威应该集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并且认为这种权威的存在能够维持社会稳定，防止 动乱，所以所有有创造性的行为，从一张白纸到一群单车，都是威胁统治者的武器。好，好的，那我想请问接下来呢，我想问这个在台北的史凯文先生哈，那么刚才也分享了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那么他们普遍的认为呢，共产党对人群的聚集呢是非常的害怕，尤其是想到有一位网友提到中共呢是想到当年他们自己推翻国民党时候那种阵势呢就跟现在这个青年人聚集呢很相像，所以感到害怕啊。那么史凯文先生，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星期一呢，中国社交媒体账户呢就开始转发了河南工程学院给学生发放的临时出门证，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学校出门要申请，那么学校呢一般是不批准，但是呢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必须学生要出门的话呢，需要来领到这样一个出门证。那么这个时候呢，热火朝天的骑行活动呢已经变得静悄悄，就是转眼之间就消失了。那么史凯文先生，那么中国政府的控制手段是不是这个非常的简单，但是实际上还是挺有效果的，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我觉得它的效果就是会停在预防他所不想看到的基地行动。那虽然说这个基地行动不是一个政治的表达，它就是水生，像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水生一直去发泄啊，去玩。但是它到了一定的规模然后开始堵路啊，导致还有一些人在表达一些。虽然说不是反共的，但是还是有一点偏向于政治的表达，他就开始紧张了，然后他启动了他一直在启动的那个很过于的一个压迫的方式，所以他表面上他可以控制这个基地行动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解决的就是基础的问题。我们一直也在讨论的，这是学生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事情，那是很自然的，他是学生喜欢去玩，会一起去玩去发泄，那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不让他们用这个方式，他们还是会找其他的方式，或者更恶劣的是有时候你用这个方式去压着，你一直压到我们有像珠海这种事件，就是有一个比较恶劣的一个面向冒出来，因为你一直不让人很自然的表达他们需要表达的东西，所以说做有效是短期之内可能是有效，但是长期来讲他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增加矛盾。
就是让矛盾持续的这个发酵啊，就紧张继续升级。陈双双律师，那么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说，这个一方面呢是中国的官员们把学生们的热情视为一种可以激发人们对开封这样一个小城市更广泛兴趣的方式，就像您早些时候讲的，就是能够让当地的这个经济给活跃一下，但是呢他们也可能低估了年轻人被压抑的能量，包括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学生，那么这个时候呢许多人还在承受着疫情期间大学校园被封锁的时候所带来的这个情绪的负担。那么就我想问你，这个官方呢是不是也感受到这个疫情期间封控的后果呢是非常的难以消受的，所以呢才导致他们现在对这个人群的聚集呢是更加的害怕呢？
对，我觉得如果单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考虑的话呢，它确实已经接近白纸运动两周年的时候，那我有这样一种恐惧是很有可能的。
我
觉得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中共虽然说啊，你像我赞同史凯文先生刚才讲的说，哎，这一下子一切了之，可能这个热度几天没有了，但至少让他感受到一个威胁，就是说，哎，在他没有那么刻意的时候，那么这个在他没有预料到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竟然有如此大的热情，这个来要来做那么一件他们
在他们没有号召的时候，你
就是
发动起来了，
那么容易的时候就有那么多人站出来了，那中共当然会想，哎呦，这个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是不是如果以后再做这个事情呢，他要考虑到这种代价，我觉得这会限制中国，就是说危机的这种叫自我预言嘛，那个中国越害怕什么事情，那什么事情就越有可能发生。我觉得这个反倒是一个有好处的，让中国看到不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到，他自己想象不到的，这就是按习说的嘛，就叫什么灰天鹅啊、黑天鹅啊、灰犀牛啊，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这会对他的统治啊，会对他带来更大的成本，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可以挑战他的。
谢谢您。这其实呢，从这些年轻人、这些学生们，从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看，我感受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这个面貌气质呢，其实呢已经非常的就是跟国际是很接轨的，就是一种完全是现代青年的这个风貌。所以这点呢，对他的这个应该说民权社会是有好处，但是对这个一个独裁的政权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威胁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史凯文先生，就是说骑行被制止以后呢，有许多的网友进行了吐槽、批评啊。那么他们呢都把这次的这个境遇呢与疫情的三年封控联系起来。那么有人说呢，积累三年的封控的经验终于用上了，还可以利用骑行码呀，凡是48小时之内扫过共享单车的都可以赋予红码。那么至于凭什么要发这个骑行码呢，当局是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观众朋友他们的一种讽刺啊。就是另外有人说呢，难道不知道大学校园现在进出学生都需要刷脸吗？还有的说呢，中国是一个大号的监狱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啊，这个史凯文先生，三年封控让更多的人，尤其呢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到中国政府的控制的不合理性呢？
我觉得让我们就是一直很多年以来观察中国的社会现象，还有抗争的这些人比较惊讶、比较意外的一个现象是白纸运动。白纸运动没有人预期到，即使我们在当时也在收集中国的抗争，我们没有预期到会冒出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政治事件或者一个抗议运动。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基础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的意识有慢慢改变，或者说一定比例的年轻人的意识慢慢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否认那个三年的封控是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虽然说他们一直在面临中国的防火墙没有错，但是他们的这个技术知识非常的发达，他们知道怎么用 VPN， 或者甚至在中国国内知道可以去哪里去找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讯息，或甚至比较真实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技巧。我觉得他们在中国的这个控制下长大了，其实是已经有发展各种各样的政府还不完全了解或者可以控制的技巧，导致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清楚一些。也是，就是说会导致各种你刚说的评论，就是其实就很多年轻人对中国现在当下的那个治理方式还是比较清楚的。那这个至于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很难猜测。我觉得因为还是有面临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镇压的制度，所以他们表达或者去用这个意识去进行一些那个集体行动也好，或者参考也好，是很难的。但是那个意识是没有办法完全打消的，那个上掉，政府没有办法把它请掉。
谢谢您。就是说呢，这些年轻人这一代呢，尽管是在中共的这个控制之下长大，但是呢，通过一些这个社会事件，尤其包括像封控这样的事情呢，他们已经他们对中共对独裁的这个认识呢，应该是更加的清晰了。那么好的，最后呢，我再分享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大家非常踊跃啊。首先呢，我来看这个推特的一位伪君子，他说呢，河南学生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啊，很幽默哈。接下来一位呢是 Reader， 他说呢，万人夜骑开封不为什么，跟白纸运动异曲同工，此时无声胜有声，而中共最惧怕忌讳的就是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好，接下来呢还有几位是在我们的油管 YouTube 上的观众。第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中国学生的确不为什么，所以别指望中国学生带动民主运动的发展了，这很悲观哈。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个 LovePJS， 他说呢，现在失业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农村很多人都提前回来了，很多不出问题才怪。接下来一位是蓝花花，他说看来今后中共都要大力限制共享单车的发展了，因为 共享单车一不小心就成了年轻人的发泄私愤的工具了。关键是这样的行动呢是很有组织性的，这一点是中共感到最可怕的。接下来为 Purple Fireworks 他说呢，现在经济一旦崩溃，牛马生活痛苦，不再生育，独裁者拿什么来统治？这是现代独裁统治的死结，封建王朝不存在这个死结。狮子先生说，中国人太政治性抑郁，只能通过骑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最后一位无名，万人夜骑开封，不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老百姓在等，等一个能一呼百应的人。好的，时间关系，好，就非常感谢人权律师陈闯闯和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石凯文先生参加今天节目分享见解。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纵深视角，陈小平采访中国自由作家野夫，请他分享他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参与四川一场低调政改的过程，以及他对中国地方维稳系统的了解。美东时间11月16号上午8点播出，敬请收看。好的，那么以上的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